这里是远方的蓝蜻蜓，我是主播咪咪。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红楼梦》开篇的神话故事，我们来破解一下，在这个神话故事里，它告诉了我们哪些线索。下面我们就来揭秘这块在大荒山无极崖青埂峰下的补天没成的这块废材大石头，它到底有什么玄妙的。这一段属于我个人开的脑洞啊，哎，有点玄，有点科幻。我认为啊，这一块石头啊，它为什么女娲她没有选中它，不是说因为它富裕了，其实啊，补天呢，多一块少一块没关系，都能够用得上。那为什么就没用它呢？是因为女娲呀，当时已经把它拿起来了，这就要往天上补了。女娲就觉得不对劲儿，这块石头不对劲儿啊，她就把它又拿出去了。她哪不对劲儿呢？这女娲呀，她当时也说不上，她就是觉得这块石头不对，这好像不是我们这个宇宙的东西，这就有点神，它有点怪。这娲皇啊，他不愧是我们远古的三皇之一，他的这个直觉是非常正确的。这块石头啊，它的的确确不属于女娲这个宇宙，它是从其他宇宙来的。它是由其他小宇宙里的一群智慧生命，在很早之前，他们前来女娲这个小宇宙来造访的时候留在这里的。这块石头啊，它虽然外形它是一块石头，但是它的材质却非常特殊，它是一个全息记录仪，它会把自己身边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会记录下来。它有点像我们现在飞机上的黑匣子，当然它比黑匣子的功能那要高级很多了，它记录的东西也要丰富得多。那下面我们就接着来脑补，这块石头它含在贾宝玉的嘴里，跟贾宝玉一同咕咕坠地，一同出生，来到了人世间。从这一刻开始，它就开始了在人间的全程记录的过程。这个记录的过程一直到贾宝玉、林黛玉、贾府这一大群人完成了在人间的任务，了结了那段公案，又回到了天上，一直到这时候，那么他在人世间的这一段记录他才完成。消了驾之后呢，这块大石头啊，他仍然又回到了大荒山青埂峰下，回到了他原来待的那个地方。这一通人间游啊，哎呦，大石头啊记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录像啊录影啊，这大石头都有全套的。这块大石头啊，就把他在人世间的一切转化成了文字，哎呦，就密密麻麻的就刻在了大石头上，这是一部大书啊。那这部书啊就叫石头记啊，是啊，那石头记下来的嘛，就叫石头记。大石头做完了这些事啊，然后就卧在那儿了。也不知道是过了多长时间，书上说呀，是几世几劫之后，哎，一天大石头发现又有人来了。什么人呢？一个空空道人。哎，有一个空空道人过来了，路过这里，看到这块大石头上怎么都是字呀？这空空道人挺好奇，说我这歇歇脚，我这看看你都写了些啥。这一看，哎呦，这是一部书啊，很有意思啊。哎呦，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完全就被这个故事当中的剧情吸引了。这位空空道人他入戏很深，他看了好几遍之后啊，他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本来叫空空道人啊，空上加空啊，他把自己改名了，改叫什么名字啊？叫情僧。情啊，情爱的情，僧就是高僧的僧，他叫情僧了。哎，他也不叫道人了，他也不空空了啊，他改名叫情僧了。 然后啊，他就把石头上写的这些字啊，哎呦，花了好长时间，他愣给抄下来了，因为他太喜欢这部书了。抄下来之后，就又改了个名字，不叫石头记了，叫情僧录。空空道人啊，他看来是行走于天上与人间，在这两者之间他是能够穿行的。情僧录就是由这位空空道人啊，现在叫情僧的这位，由他带到了人间。从此之后，我们人间的凡人呢，就读到了这本情僧录。其中有一个人叫孔梅西，哎呦，读到之后爱不释手啊，这是点着蜡烛看呢，太吸引人了。他看完之后啊，他也整理一下，他也抄一遍，他就给改了个名，就把这书啊改成了《风月宝鉴》。又不知道过了多少年，有一位叫曹雪芹的特喜欢这书，但是他觉得这书啊，故事好是好，就是有点乱，这乱洋洋乱糟糟的，直接把这个人说的话他就直接转换成了汉字嘛，所以他就是很乱乎。曹雪芹呢，他就跟这个高级编辑一样，我给他编纂一下吧，他就把这里的人啊事儿啊，把它编成一章一章，一回一回，一节一节，哎，他就把这部书啊编纂成了80回。他给起个名字叫金陵十二钗。我们回到《红楼梦》的第一回啊，第一回的前半段，前半段的名字叫甄士隐梦幻石通灵。我们就看甄士隐这个人物啊，十分重要。甄士隐呢，是我们人间的一个人，但是他是人间的一个特殊的人。为什么说他是一个特殊的人呢？天上发生的这些故事，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位神僧前前后后讲的这些故事，那我们人间是怎么知道的？天上的事儿，你人间怎么会知道呢？那是不可能的。哎，是有人托梦，给谁托的梦？就是给甄士隐。甄士隐做了一个梦，刚才我说的天上的故事都是甄士隐在梦里梦到的。所以这位甄士隐呢，他可不一般，他是天上和人间之间的一个接口，通过这个接口，天上的神仙啊，就把天上这些事儿啊，他需要让人间知道的这些事儿啊，通过托梦的方式，让甄士隐在梦中看到了。那我们曹雪芹先生就更厉害了，他应该是甄士隐的爸爸，对吧？他创造了甄士隐嘛，所以他也能到甄士隐的梦中，也能看到这些事儿，他就知道了，他就写下来了。那《红楼梦》的故事呢，它就是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天上的故事，神仙们的故事，第二部分就是地上的故事，贾府里大观园里发生的故事。那天上的故事呢，是在甄士隐的梦里看到的，托梦托给了甄士隐，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天上的故事是怎么回事。而地上发生的故事呢，是我们从天上下凡下来的这块大石头，挂在贾宝玉脖子上的这块通灵宝玉，是由他记录下来的。他不是一个天外来客吗？他不是有特异功能吗？他能够录音录像，能够做一个全息的记录，人世间发生的事情都是由这块石头记录下来，又传回到人间。既然说到了甄士隐，那么我们再来详细的说一下甄士隐这个人，在他身上也有许多线索，这个线索呀，对于我们理解这部书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看啊，甄士隐一出场，他就是50岁，人生过半，50岁。甄士隐住在什么地方？住在姑苏。姑苏就是苏州的别名。作者说呀，在红尘当中，姑苏是一二等的富贵风流之地。曹雪芹认为啊，苏州在他的眼里，在他的心目当中，是属于上等的，数一数二的 富贵风流之地。可见苏州在曹雪芹的心目当中位置是多么高，最高。然后他说，甄士隐呢，这个人呢，他秉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他是神仙一流的人品，他是本地的望族。这甄士隐呢，他还有一个特点，他不但是秉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而且他还有什么爱好呢？每日里观花修竹，酌酒饮诗为乐，是神仙一流的人品。我们看，每日里观花修竹，这个特点我们在谁身上还看到了？天上那位神仙小哥哥，神瑛侍者，这个神瑛侍者也是非常的喜欢植物。我们再看还有谁，在人间的贾宝玉，贾宝玉怎么样？不以功名为念。贾宝玉的特点当中有没有秉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观花修竹，酌酒饮诗为乐？有吧，都有。那么在作者的心目当中，在曹雪芹的心目当中，这是什么？是神仙一流的人品啊。甄士隐他是住在苏州，那具体是在哪儿呢？哎，他住在一条巷子里，叫仁清巷。我们看这两个字，仁，仁义道德的仁，清，清清朗朗，清明的清，仁清巷。在这个巷子里呀，除了有甄士隐家的宅院，旁边还有一个庙。这个庙啊，名字也挺怪，叫葫芦庙。它为什么叫葫芦庙呢？那是因为啊，这个庙啊，它修建的这个地方道路它很狭窄，所以它就没有办法修得方方正正的，大大方方的。它这个外形造型啊，你要从天上鸟看往下看的话，它就跟个葫芦一样。葫芦什么样啊？上面一个小葫芦，下面一个大葫芦，对吧？像一个我们写的这个八字似的，一大一小，哎，它就这么个造型。甄士隐那就是把甄士隐去的意思啊，在这部书里他就相当于一个工具人嘛，他替我们去看，替我们去听那天上的故事，他也是仙界与人界进行信息沟通的一个渠道。所以作者说他是神仙一流的人呢，正因为这样，天上的神仙才会给他托梦嘛。从这一段里我们看出，在作者的心目当中，苏州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地方，甄士隐是第一流的地方里的第一流的人，第一流的地方里的第一流的人，他是个什么样的精神气质呢？他是秉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他喜欢种植花花草草，他平时饮饮酒，作作诗。再多讲一点，我们再去归纳一下，那么还有谁住在苏州？是谁来自姑苏啊？林黛玉啊。林黛玉的父亲，他的名字叫林海，他的字是如海，他也叫林如海，他的籍贯就是在苏州，苏州人。那林如海家也不是一般的家庭啊，他是列侯之家，是武士的中鼎之家，既富且贵，不但富贵，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书香之族。那在当地，在苏州，他是本地的望族，可以说是受当地人尊重的一个家族。我们又回到了那句话，就是一流的地方，一流的人。这些是我们在读《红楼梦》的时候，从曹雪芹的字里行间的情感，从曹雪芹的情感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苏州在他心目当中的地位，甄士隐、林如海在他心目当中的地位，还有就是在曹雪芹心目当中一流的人、神仙一样的人，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们也感受到这两个家族，甄士隐家和林如海家，又分别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甄士隐是老来得子，都50岁了，家里才生了一个小丫头，爱如掌上明珠，就是英莲啊。后来这个孩子在3岁的时候却被人贩子拐走了，丢了。英莲后来的命运非常悲惨， 他在人贩子手里几经被拐卖，最后被呆霸王薛蟠强行买下，纳为小妾，最后又被薛蟠和他的老婆夏金桂残忍地给折磨死了。我们再看林如海家，林如海也是中年得子，他只有一个女儿，就是林黛玉。林黛玉虽然没有被人贩子拐走，但是她在6岁那年，她的母亲贾敏就去世了，她就成了一个没娘的孩子。后来她的外祖母，也就是贾母，把她接去了，她又离开了父亲。虽然她不是个孤儿，但是在情感上，黛玉始终觉得自己像一个孤儿一样，她有一种漂泊感，一种不安全感。这个其实就是幼年时候幼年丧母带来的情感上的伤害，它会深埋在一个人的记忆当中，它会给一个人带来深刻的影响。有些事情就像画了一个圈，我们看在贾府里来自苏州的两个女孩，一个是林黛玉，还有一个就是被反复拐卖命运非常悲惨的英莲，她这个时候已经被改名叫香菱。他们在贾府当中再一次相逢，香菱的年纪应该是跟黛玉是差不多的，而且他们两个还是很好的朋友。香菱学诗的时候，学写诗的时候就是拜黛玉为师，而且在书中还借别人的口提到说香菱长得还是有点像黛玉的。那么曹雪芹在刻画香菱时是投入了非常多的感情，寄予了深刻的同情。开篇这个神话故事我们今天就分析到这儿，欢迎一起来讨论分享你的观点，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